就是
不能上网、哦、就是不能 upload 到网络，所以过段时间看一看。我们今天呢继续要看这个先知的系列，是讲到大卫的故事。最近呢一直都是以先知为主题，一共会有七次，今天是第六个人物，叫做大卫的故事。我们曾经有看到有两个是无名的先知，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到底。我们也看到巴兰是一个贪爱不义公价的先知，我们也看到米该亚是不与他当时的世代妥协的一个先知，我们也看到撒母耳是他忠心到底，改变了他那个的世代。然后呢，我们上次看到了拿单是勇敢为神来发言的这个先知。我们今天要看到大卫。大卫呢，我想来想去呢，只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一个顺服先知教导的先知。等一下你大概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题目。所以今天呢，我们重点就在顺服这个字上，就是说先知也要顺服其他的先知。那我们基督徒更是如此。那我们这一系列的先知呢，都希望从每一个先知的身上呢，学到一些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的一些的功课。不只是我们研究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因为整个故事几乎都是在旧约的当中，是离我们几千年的一个人的故事，可是希望在今年2020年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上有所影响。然后呢，我来读这个在历代志上的29章整章。那今天只是第一部分，因为我时间的关系呢，我只能讲一部分，然后下个礼主日会讲到第二部分。然后我就念这个历代志上29章，希望你们大家呢再有机会好好的看一下历代志上、啊、历代志的作者是以斯拉。以斯拉是所谓的士师，被称为士师，是也是旧约中以斯拉记的作者。可是以斯拉是被掳，就以色列亡国之后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有再一次的回到了以色列地的一个叫文士。那他写了历代志上，所以当他写历代志的时候呢，这些故事已经发生了，已经是很也是至少70年，就有一些已经也是几百年70年以上的故事啊。他只是回顾以色列的历史，所以他写了历代志上跟历代志下。然后历代志上29章是这么的说，大卫王就对会众说，我儿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润，这工程甚大，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龛，在镶龛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二非金3000他连得，金炼的银子7000他连得，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他连得，银1万达利克， 他连德是一个衡量的一个数目字，到今天一般人不太确定是怎么样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哦，只是他连德，银子一万他连德，铜一万八千他连德，铁十万他连德，凡有宝石的都交给葛顺人耶歇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或者是说做没有长存的指望。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名，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大卫对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为王。哦，低头拜耶和华与王。我们下礼拜会解释这句。次日呢，他们向耶和华献平安祭和燔祭，于是献公牛一千只，公绵羊一千只，羊羔一千只，并同献的奠祭，又为以色列众人献许多的祭。那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大大欢乐。他们奉耶和华的命，再高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做王，又高沙都做祭司。于是所罗门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接续他父亲大卫做王，万事亨通。以色列众人也都听从他，众首领和勇士，并大卫王的众子都顺服所罗门王。耶和华使所罗门在以色列人众人眼前甚为尊大，极其威严，胜过在他以前的以色列王。耶西的儿子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做王共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并先见加德的书上。他的国事和他的勇力，以及他和以色列并列国所经过的事，都写在这书上。那这个是 历代志上29章的经文，我们在上次的信息中就看到拿单的故事，然后呢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1章第12章呢，是圣经中的一个黑暗的一段的故事，就是大卫犯罪的故事。可是拿单呢很有勇气的就当面指责大卫所犯下的罪。我们也提到大卫犯的罪呢，大概就是包括这四种的罪，就是与八四八犯奸淫的罪，然后要欺骗乌利亚不成就欺骗的罪，最后他把八四八的丈夫就乌利亚给谋杀掉，谋杀的罪，最后呢他还假冒伪善，伪善的罪。在先知拿单的指控底下呢，大卫就谦卑的就向神承认自己所犯下的这一切的重要的大罪，并且呢神就立刻的赦免了他，饶恕了他。这是在撒母耳记下11章12章这个故事。当然神赦免了他的罪，可是他有付上代价，他四个儿子将会被杀，将会失去四个儿子。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从大卫所犯下的这一个大罪中呢，我们或多或少都可以学习到一些的功课。所以圣经所有的人的故事呢，不只是记载一个历史的事件，而是要在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都要学到，都要学到一些的功课。我们首先要学到的功课就是说，我们也必须要认识罪的可怕性。罪是非常可怕的，现在的人不把罪当作一回事，就像最近的疫情，这个病毒是可怕的，现在的人不把它当作一回事，还说这个是 fake news 等等等。同样的，罪是非常可怕的。到了新约雅各书第一章的15节这么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就慢慢的长成长大呢，就生出死来。事实上雅各讲这句话呢，我想他就是想到大卫所犯的罪。大卫因为私欲跟拔四八就是奸淫，就怀了胎，怀了胎呢这个生出罪，就生出要杀人的罪，那罪慢慢长大呢就生出了死来。这是对大卫所犯的罪真的是一针见血。大卫这样子何等合神心意的人都会犯罪，可见呢罪是非常的可怕。然后呢圣经也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到了新约呢，保罗就引用旧约的说，就如经上所记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就在神的标准底下没有一个义人。也许你会比我好一点，比我公义一点，可是没有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这个意思是说，在神的标准底下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也没有主动去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成没有用，对社会没有用，对人没有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呢是敞开的坟墓，在圣经常常描述人的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喉咙就像一个坟墓一样，他们用舌头呢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是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因为什么？他们眼中不怕神，就是因为目中无神，就心中无神，就是目中就无人，所以他们的眼中呢根本不怕神，所以呢所行的出来的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犯罪而成为罪人，这个跟社会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因为是罪人，从亚当之后的成为罪人，所以我们 不得不会去犯罪。犯罪是因为表达出我们罪人的这个罪性。那个罪这个字呢，在英文有两个字，一个叫 crime， 一个叫 sin， 翻成都是翻成罪。可是 crime 呢，这个字呢，是主要是针对了你违反了国家的法律，犯法的，就是 crime。所以呢，人家称这种人叫做 criminal， 就是罪犯。sin 呢，圣经强调的是 sin 是什么？违反了神的律法，就神的十诫、神的标准的罪，就是 sin。那这种人我们叫做 sinner， 就是罪人。所以呢 crime 跟 sin 呢是不同的层面。所以有人常说，你为什么基督徒常说我们是罪人，我有没有去抢银行，我有没有去骗人，我们去杀人。你去抢银行，你去杀人是 crime， 是你犯了法律的罪。可是你心中想要去抢银行，只是你不敢做出来，可是你已经commit 这个 sin， 你已经违反了神的律法。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就是因为在这种标准之下呢，神的眼中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义人。然后呢，我们如果犯罪之后被察觉了呢，我们必须要认罪，因为罪是可怕的，我们都不是义人，所以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迟早一定会犯罪的，我们一定会犯罪。可是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蒙了神的救恩的罪人，我们蒙了恩典，可是我们还是不小心会去犯罪。今天我可能对某人发脾气，我可能对老婆或者是妻子、对丈夫等等的那种态度，我们都已经犯下了罪。可是关键是在怎么样呢？关键就是说，我们在犯罪之后，我们察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颗温柔的心去知道我们犯罪了？知道我们犯罪了。我希望你们可以听到，因为我荧幕跑出一个 internet unstable 啊，那师母会，你有问题你就是联络师母啊，我看不到你们。然后呢，一颗温柔的心来知罪。然后呢，我们要有一颗谦卑的心来认罪。最后我们要有一颗顺服的心来远离我们的罪。温柔的颠倒就是刚硬，硬着景象。谦卑的颠倒就是骄傲，罪都不认的，从来不认错的。顺服的颠倒就是悖逆，就悖逆神的悖逆。我们要知道，出自内真心的认罪呢，是恢复我们与神之间关系唯一的途径。罪人要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认罪，否则这关系就是断掉。那出自真心的认错呢，是恢复与人关系唯一的途径。我们不仅是会认犯罪得罪神，可是我们也会犯错呢，得罪了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向人来认错。可是当我们得着了神的赦罪，还有别人的饶恕之后呢，我们就千万不要再去犯同样的错，同样的罪。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看到大卫或者看看某某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一直盯在他的罪这个上面，就为自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哦，连大卫都会犯罪，所以我犯罪也是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大卫是有一颗温柔的心来知道他犯了罪，他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他更有一颗顺服的心来远离他的罪。就正因为如此，大卫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才得着神的赦罪和饶恕。我们反复的都在说，因为是讲先知的系列，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是神将神的心意呢来告诉人。那更重要的呢，是将神的心意 告诉以色列的君王，今天的例子像大卫，告诉以色列的君王，能够让这个君王能够在神的带领之下呢，他能够带领神的百姓，使整个国家走向安定富足的道路。所以因此呢，在圣经中要衡量以色列的君王，他的国王，他的掌权是否是成功呢，还是失败呢，完全都是与他的身旁是不是有先知有密切的关系。他有先知又愿意听从先知的那个王一定是成功的王，没有先知或者有先知又不愿意去听的那个王一定是失败的。这个是圣经中不变的一个原道理。那我们看到大卫呢，他的身旁有三个先知，有拿单，有加德，还有撒母耳。撒母耳是他在做王之前早期的一个先知，那拿单是跟加德是他做王之后。可是因为呢，大卫他听从了先知的警告，也顺服了先知的警告，最后的结果他是被神所爱，也是蒙神祝福的，不像他之前的王扫罗一样。那在新约呢，使徒彼得在讲道的一篇的讲道中呢，可以说是使徒彼得的第一篇讲道中就讲到了，提到了大卫。他说大卫呢，既然是先知，他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他就呢预先看明了这件事情，他就讲论基督要复活的事，说他的灵魂呢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他讲的这一段呢，是讲到大卫所写的一些的诗篇，有预言耶稣基督会复活的一些的诗篇。所以当大卫写那个诗篇的时候呢，他就是扮演了一个先知的角色，他可以预先看到未来的事情，未来看到有一位就是他们期盼的弥赛亚要来，所以大卫就扮演了一个先知的角色。所以呢，从圣经的眼光来看呢，大卫不只是一位君王，他也是一位先知。那如果大卫是先知的话呢，他为什么还需要有其他的先知呢？他既然这么懂了，为什么还需要有先知呢？这个就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连这个大卫是一位先知的，他都是需要顺服神派给他的其他的先知。这一个呢，就是今天信息的主题了，就是他是一个顺服其他的先知的先知，因为他本身是先知，可是他也顺服其他的先知。那这个正如在保罗是新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这一段话，在哥林多前书14章的26到33节，事实上牧师的信息的题目就是从中间的一句话就是摘要出来的。那我们要了解哥林多前书是写给哥林多教会，那哥林多教会是很富有的教会，是很多的恩赐，可是造成很多的问题，因为大家都不服对方，你不听我，我也不服你，好，就是等等的，所以他们敬拜的时候就是乱七八糟一大堆。所以呢，保罗就写给这个教会的书信这一段。那今天当然这一段不是我信息的重点，我只是要引用这一段，就是说当保罗面对这个一个教会呢，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这个就乱七八糟混乱的教会的时候，他就说了这段话。他就说在哥林多前书14章的26到33节这么说，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呢，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 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方言的话呢，凡事都当造就人，就是说你在敬拜的时候的目的就是要造就人。如果有说方言的呢，就只好两个人，最多三个人，并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能够翻出来。那如果有人不能翻方言的话呢，就要在会中就要闭口，只对自己跟神说就是了，不要你讲了一大堆方言没有人能够翻出来的。他接着说，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呢，只好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那其他的呢就当慎思明辨，意思就当坐在那边听那些先知的讲道，然后思考来分辨。如果旁边坐的呢，如果他得到了启示的话呢，那么在先前说话的那个先知就要立刻闭口，就说你举手说啊，我有神的启示，那说话的就要闭口，因为呢，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习道理，叫众人得着勉励。所以这边也告诉我们，先知讲道呢的目的就是要造就人，要让人得着勉励，目的是这样子，不是炫耀那个先知多有学问，绝对不是。底下这句话很重要，就说先知的灵呢，原是顺服先知的，就说那个先知他的灵，就说圣灵感动他，在他心中呢有一个灵呢，这个灵会催逼他去顺服其他的先知的，因为呢，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因为唯有透过一个先知顺服其他的先知呢，这样子的聚会才不会乱七八糟，每一个人都可以安安静静的能够来听到，能够慎思明辨，能够得着劝勉。所以先知的灵原是要顺服先知的，所以有人自称所谓的是先知，是牧师，是讲道的人，可是他却不顺服其他的人的话，那个就是有问题，如果按照保罗的标准来说的话。那我们很快的看大卫的生命中有三位先知，底下的这个呢，希望大家可以领受到，因为这个是一般人可能几乎看不到的一点哦，所以牧师这边停在那边告诉你们一下。这在历代志上29章的最后两节说，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丹并先见加德的书上。这句话从这句话中呢，这个历代志上的作者，我说过是以斯拉，他是个文士，文士是抄圣经、解释圣经的一些专门的人员，好，他们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啊，对那个因为旧约嘛是希伯来文，对文字呢是非常的厉害的，所以呢，当他写的时候呢，都会有意他用的每一个字都深藏了一个含义。有的时候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呢就没有办法表达，可是他在这里呢，他在原文中用了三个不同的字呢来描述影响大卫生命中的这三位先知，就是撒母耳、拿丹跟加德。那我们中文翻译呢只有两个不同的名称，就先见、先知又先见，所以有两个先见一个先知。那事实上他是用三个不同的字，因为翻译的过程很难表达，那我们就尽可能翻译本就尽可能来翻。所以第一个讲到的是撒母耳，是讲先见。那先见呢，就是说我们描述说撒母耳，神借着撒母耳首先来膏了大卫，然后呢神也借着撒母耳借着撒母耳当大卫被扫罗一路追杀的时候呢， 来安慰大卫，来鼓励大卫。可是先见这个原文呢，他在这里他主要是指有一种人，他在心里能够察觉到神的计划，就他能够感受到神对一些事情的计划，比如说神对扫罗的，神对大卫的等等等，他可以察觉到神的计划。可是先见这个原文的动词呢，是看见的意思，所以它变成翻成先见嘛，首先看见哦，或者最先看见。那看见呢，在这里呢，它的动词主要是指这个人呢，能够领受到神的启示，或者是看见到神的启示，看见到神的计划。所以这个先见大致的意思是这个样子。他把这个名字这个头衔呢，就挂在撒母耳的身上。接着呢，他就讲到先知拿单。那神，我们在上次的信息讲到拿单，就神借着拿单呢，指责大卫所犯的奸淫杀人的罪，并且也告诉大卫说，他不能为神建立圣殿。所以我们上次信息有提到，那先知他用的这个名字叫拿利呢，这个字呢很明显的就是说神的代言人，我们已经解释了很多，就是代表神发言的人。可是这个先知这个动词呢，就是说预言的意思，主要是传达神的话。那我们要了解，在圣经中讲说预言不是气象报告啊，说明天会下雨啊，后天会下雪啊，不是说这个预言，是讲神对这个世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预先说出来，主要是以神的话语为重点，不是说你明天要种菜啊，要怎么收割啦，不是说这种这么不是那么重要的预言啊。那因此我们在上次信息说，拿单是一个勇于为神发言的先知，勇敢做神的代言人，勇敢传达神的话语的人，这个就是先知。然后呢，第三个叫先见呢，是不同的字，用在加德的身上。因为大卫跟加德的故事是在历代志上的21章，我们没有提到。就是说神借着加德向大卫宣告，因为大卫有一天忽然要数点以色列人到底有多少人可以打仗的，就犯了罪，就神呢就借着加德说，神要降三样的灾，让大卫选其中的一样。好，这个是加德。然后这个先见呢，这个原文主要是说一个人能够看见异象，或者是超自然的启示，看见异象，所以它的动词呢也叫做看见，跟前面那个先见一样，首先看见。可是它强调的是看见异象，这个它的本身的含义是有点点区别。所以当我们把这三个名字连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大卫这个先知，神还要用三个不同范围的先知呢来教导他，或者是来提醒他，来安慰他，或者指责他。首先有撒母耳，因为撒母耳是能够领受到神的启示，神的计划。然后呢，拿单呢是勇敢的传达神的话语，做神的代言人。然后加德呢是不同的角度，他是能够看见超自然界的这个启示，超自然界的异象。这一些都是来描述一个先知的角色。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想，连大卫都需要有先知，并且还要有三位，那何况你跟我，我们的生命中是不是也需要有类似所谓的先知，把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神的话语一五一十的来告诉我们，来提醒我们，来警告我们， 不要犯什么样的错误。我们更需要，大卫都需要了，还需要三个，我们是否也更需要？那这个就是在教会中的牧者还有同工所要扮演的角色。虽然我一再的讲过，先知这个头衔已经不再有了，可是先知的职分，他应该要做的事情仍然不断的需要。然后我也很快的要讲一下，既然讲到先知呢，我们要讲到真先知跟假先知有什么不同。这个在星期三的查经我已经说过，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参加，所以牧师在这一次呢，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真先知有假先知有一些的不同点。然后你如果把先知把他这个头衔把它挂上，比如说真的牧师、假的牧师，真的传道、假的传道，真的执事、假的执事，真的基督徒、假的基督徒都可以。可他们有一些不同处，就说首先呢，是他们与神的关系，因为真先知必须与神有个人的关系，以今天的话语就是说他必须是重生得救了。假先知却没有，假先知没跟神没有关系，他根本不认识神都无所谓的，所以与神的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在网络上听任何所谓的基督徒的信息的时候，讲的那个人，你必须先决条件，他必须是与神有关系的，已经必须是重生得救的，否则你就去听听一个意见，你去听听一个学说讲座罢了。然后呢，他信息必须要有要求，因为真先知讲信息有条件的，就是你听的人必须要有反应，不然我只是新闻报告，报告你一个今天天气怎么样，明天会怎么样，事情发生什么事，那只是新闻跟那个 reporter 跟那个报那个新闻记者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先知每当他传讲信息的时候，一定对听者有所要求，他就是要要求听者借着这个信息的接受呢，必须要知道自己犯罪，要承认自己有罪，要对自己的罪后悔，要远离罪，必须有所要求。希望你们当每听到信息的时候，你们心中一定要有所反应，否则这个牧师只是对空气说话，就是传达你们一些知识学问而已，知识只会使人自高。然后呢，他有个道德的标准，就真先知必须首先要认识神道德上的品格是什么，然后把这个认识呢宣传出去。因为神有道德的标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在神没有虚假，所以呢，我们必须说，我们不能讲谎言。不论政客什么人讲谎言，他的道德标准都不符合神的道德标准。那当我们讲到神的道德标准的时候呢，传达出去之后呢，我们必须也要要求听到的人，他生命中也要反映出同样的道德标准的品格。假先知都不用，假先知无所谓，没有对道德没有什么标准的，假先知可以去敛财。所以呢，真先知呢，必须要把信仰跟每一天生活中的道德行为不能分开，不能分开。就是说信心，就信仰所代表的信心，还有道德行为，所谓的行为呢，是不可分的。所以他不会把信仰当作得获财的途径，他不能把传福音当作他讨生活的途径。因为雅各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呢，那个信心是死的。雅各接着说，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吗？没有行为的那种信心是死的。他反复的在雅各书第二章前后讲了两次，可见当时的人把信心跟行为是二元化，是分开的。 礼拜一到礼拜六行为一塌糊涂，礼拜天去教会稍微有点点信心就够了，这个是完全错误。所以在道德的标准上呢，真先知就是要教导人，他不只是不去犯罪，就 commit sin， 成为罪人 sinner， 就是说他不会去犯神的律法，同时呢他也不去犯人的法律，所以他不会去 commit crime， 成为 criminal。 所以呢，因为 sin 是信心的问题， crime 呢是行为的问题，道德的标准说你信心跟行为必须要相称，这是道德的标准。然后呢，最后呢，真先知必须尽力呢自己的生命有所变化，他必须尽力呢去活出无可指责的生命。就例如他必须是做个顺服的人，他即使是先知呢也要顺服其他的先知，他即使是牧师呢也要顺服其他的牧师，他即使是同工呢也要顺服其他的同工，他是基督徒呢也必须顺服其他的基督徒，他要想办法做一个和平之子，他所到之处都带来和平，不是带来混乱，那假先知却没有。所以这四点呢，与神的关系，他信息的要求，道德的标准，他自身的生命呢，都是真先知跟假先知的不同之处。然后接着呢，我们很快的就看，所以因为这个是先知的系列呢，我们一定要把真假讲清楚。在上次的信息中，我们就提到呢，在大卫他的国位最稳固的时候，他生命最高峰的时候，他就想到神的居所，他就要为神就建造圣殿。可是呢，神就借着拿单说啊，不准建圣殿。那大卫就立刻就顺服这个先知拿单的话，就顺服了，就不盖圣殿。可是他的顺服不表示呢，他就躺在那边什么事都不做，他反而更加积极的为建造圣殿这个圣功呢做好一切的准备，一直等到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完成。他不需要钉圣殿的第一个钉子，他不需要补上圣殿的最后一个瓦片，他不需要，可是他为了钉子，为了木头，为了瓦片，为了金子，都做好准备，就等着所罗门来完成。然后呢，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历代志上29章，事实上是发生在大卫 晚年的时候，大卫有一些事情他是回忆过去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就给他称为一个顺服先知教导的先知。我们反复的在讲，如果连先知都要顺服其他的先知的教导，我们基督徒岂不是更应该顺服先知的教导吗？我们基督徒岂不应该更谦卑的听那些属灵的长者苦口婆心的给你的教导吗？我们岂不应该也要听一听吗？也应该顺服吗？如果他讲的是根据圣经的，我们岂不应该顺服吗？因为圣经往往跟你我心中的是有所冲突的。那圣经更进一步的说呢，我们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我们应该彼此顺服。不仅我们要顺服先知，我们要彼此顺服。所以希望借着这个大卫的这个故事呢，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做一个顺服的人。那顺服的人，首先我们今天只会看第一段，要从爱慕神到乐意来奉献。一个顺服的人，他会从爱慕神到乐意奉献，是在历代志上的，我们今天主要是看29章的1到9节，刚刚经文我们已经念过了。那一个顺服的人，他一定会不只是停到爱慕神，他会进一步到乐意奉献。 那在大卫的身上，我们就会看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会看到他的奉献呢是有正确的目的，他的奉献的目的呢是为了要建造神的殿，然后他的奉献呢有纯正的动机，是因为他心中发起了一个爱慕神的殿的这个心，然后呢他的乐意奉献呢有一个合法的方法，就是他首先将自己的积蓄先献上。那这个呢今天主要的信息从这点来看呢，就是一个顺服的人他会懂得知道如何的来乐意奉献，要有目的，有动机，要有方法，这个是他的这一个大卫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的。首先正确的目的，一个顺服的人呢他的目的一定要是正确，那这里呢他主要的目的是建造神的殿，很清楚他为了要建造神的殿。那今天呢我们很可能会建造神的殿，当然不是所谓的殿啊，就神的教会，那神的教会呢也可以说是个建筑物，也可以说是基督徒，基督徒是属灵的这个建筑物，就是把就是教会的建筑物里面的这群基督徒。那在大卫的心中呢他非常的清楚，因为这个圣殿呢不是为人建造的，所以当你我建造教会，我们不只是为人建造的，我们是为神建造的，因为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这里的。那这一座教会呢的荣光呢必须要配得上神的荣光，必须要配得上。可是要配得上神的荣光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有什么事情能够配得上这么伟大的神呢？有什么房子可以把神给包容在里面呢？因为这个宇宙都不能包容他了，你我发的盖的建筑物怎么可能包容神的荣光呢？即使是不能，大卫也尽量的去做好一切的准备，正如他所说的，我为我神的殿我已经尽力了，因为我是不可能建全世界上最大的殿，把这个伟大的神放在里面，这是不可能的事，可是呢我要让世人有看到这个神的殿的辉煌的荣光，可是我尽我能力摆上。他尽力了，他就预备了，很清楚，金子、银子、铜、铁、木、红玛瑙、宝石、彩石、宝石和白玉等等等，他预备了一大堆的东西，他知道他的目的是正确的。那不只是目的要正确，那必须他的动机哦，他的目的是正确的，他的动机呢要纯正的，你的动机要对。我盖这个圣殿呢，是荣耀我自己呢，还是如何？我们看到了多少圣殿呢？我不要讲圣殿，教会啊，花了百万千万盖了，他的动机到底是怎么样？那大卫说，我的动机是纯正的，因为我是爱慕神的殿，我不是爱慕虚荣，我不是爱慕人家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看到我大卫的名字放在什么地方，说，哦，大卫当初花了多少钱盖这个圣殿，他因为他内心爱慕神的殿。爱慕呢这个字呢在这一章中29章中只出现了两次，头一次就是在23章的第9节，描述呢是我的心中爱慕神的殿，描述他爱神的殿，为神的殿所做的一切的准备，他的动机是爱慕，不是爱慕他的名誉，是爱慕神的殿。然后呢另外一次是指神，就是说神喜悦正直，在29章的17节是我们下礼拜会提到，就是说他说，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因为什么？你喜悦正直， 就是说神爱慕正直，神多爱慕呢，有一群人来到他的殿中是正直的人，所以呢，大卫接着说，我就以正直的心呢，我乐意献上这一切，因为你是爱慕，你是喜悦正直的神，所以呢，我就以正直的心，我以纯正的动机呢，把一切献上，因为神爱慕正直，我就爱慕神的殿。那这个是他描述了他纯正的动机，可见呢，大卫的心中这一份爱慕神的圣殿这感情呢，是纯正的，是正直的，因为他正如他反映出圣洁的神呢，喜悦正直一样。当然，大卫心中这一份爱慕的之情呢，不只是用在爱慕神的殿。他同样呢也爱慕他的儿子所罗门，当然这句话没有出现到，可是在圣经一开始29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大卫的心中他的儿子呢所罗门仍然是年幼娇嫩。事实上你要了解，所罗门这个时候不是十几岁，应该是有将近20岁，所以可是20岁他也称为他年幼娇嫩，新译本翻译成年幼识浅，就是说他的见识很浅薄，那真正的应该是年幼的没有经验，就是 inexperience， 就是或者识浅，就是见识浅薄、哦、娇嫩给人家感觉是好像是弱不禁风，事实上原文的意思是说他没有经验，没有处事的经验，可是我为了爱我这个孩子，我爱了神的殿，可是我想到我这个儿子呢没有经验，他也搞不清楚怎么准备，所以呢我就先为他预备了各种的材料，所以大卫在没有死之前就预备了各式各样的材料，只是因为他爱慕神的殿，他也爱他的儿子，他知道他的儿子年幼没有经验，所以他的动机是纯正的，他动机是纯正的。然后呢，我们最后要讲到方法，一个顺服的人，他不仅他的目的是正确的，走在正确的这个道路上，他的动机要纯正，很单纯的，很正直的，没有弯弯曲曲的，没有一些英文叫 hidden agenda， 没有私底下有什么隐藏的秘密的。那最后呢，他的方法也必须要合法化。那英文呢，哦，我可能被踢掉了，是不是？Nancy， 不好意思，我刚刚被踢掉了。好，我再进来。不好意思，我刚刚在。好，我不确定我刚刚是什么时候踢掉的哈。我们的，那我稍微再就是说再回转一下，就是他不仅是他的目的是正确，他的动机是纯正，因为他爱慕神的殿，如同神喜悦正直一样。然后他不只是爱慕神的殿呢，他也 体恤他的儿子是年幼没有经验，然后呢最后呢他必须要方法要合法，不能用那个不合法的东西。所以英文有一句话说 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 就是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个解释意思是说，如果我的目的是很高尚的话，那我用不好的手段呢，如果能够达成那个目的的话也没有关系。比如说我如果今天是为了救人，我可以去欺骗，可以去诈欺，可以去偷，可以去抢，如果能够救一个人的话，我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这是 it's okay。 那一般人可以接受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种观念。那我既然是要去建造神的圣殿，去盖教会，那我就去网络上去骗一些钱来盖教会，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我可以去卖一些不应该卖的东西来盖教会，这个也可以的，是神可以接受的。事实上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无论是你多么高尚的目的，都不能让你那个邪恶罪恶的方法手段能够合法，能够合理，绝对不行。那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传福音，我们不能说我就骗一骗人他信主就好了，我用各种的就把圣经的真理扭曲一点，扭曲一点，只是为了帮助他，为了拯救他，那是 OK， 那个是没有问题。这个是完全在神的眼中是完全不可以的。我们不能为了达到目的使用各种不同的手段，这是完全不可以的。所以呢，在这里他的乐意奉献的方法都要正确，都要合法。那在这里呢，剩下的时间我很快的用在这个作者用了两个非常特别的字来表达大卫为了建造神的圣殿这个高尚的目的呢，他要用合法的方法。那这两个字在中文翻起来是一大堆自己积蓄的，自己积蓄的，还有乐意奉献。可事实上呢，希伯来文非常的精简，它只用一个字来表达这个整个的观念，这是非常奇妙的哈。首先呢，为了使用合法的方法呢，大卫呢不只是为神的殿预备材料之外呢，可能是用就是说税收等等等政治，就是说国家的方法预备材料，有预算，国家的预算。然后呢，他更将他自己私人的财产，将自己积蓄的金银都献上，就自己积蓄的，他把自己叫 personal property， 个人的财产 personal treasure， 个人的宝贝，就累积的都献上。自己积蓄的呢，这个呢，在圣经中我去寻找，那出现呢很重要的含义，就是说自己积蓄的呢可以用在从神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从人的角度来看。那我今在一共出现了六处的经文呢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在出埃及记上19章的第五节，就是说神说，如果你们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或者是属我的产业，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属我的子民，就是自己积蓄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角度说，你们在万民中是我为了我的缘故存下来的，就是说你们是我个人的，就是以神的角度说，你们是我的产业，我宝贵的宝藏。 这个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积蓄的是非常美妙的。在所有的经文中呢，都是讲到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关系，因为神从万民中把以色列人特别的取出来，积蓄起来，成为神的宝贝，神的产业。那这个是自己积蓄的，从神的角度来看。当然呢，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只出现在两处，就是我们今天在历代志上29章，就是大卫说的，我爱慕神的殿，我将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因为神就大卫的角度说，我把我自己辛辛苦苦积下来，个人的省吃俭用积下来的呢，我要用在建造神的殿上。另外一处呢，是在传道书的第二章的第八节，是所罗门的。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二章第八节这么说，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嫔妃。那所罗门是怎么样用自己积蓄的呢？用在自己的享乐上，有财宝啦，有歌唱的男女啦，这些东西，嫔妃啦，娶了很多的那妻子等等等。所以从自己的积蓄这个方法来说呢，就把大卫跟所罗门就很大的区别了。大卫是自己省吃俭用积蓄的呢，是用在建造神的殿。所罗门呢，是把自己积蓄的呢，用在自己的吃吃喝喝，自己的享乐上。难怪大卫跟所罗门的生命有这么大的区别，也难怪大卫的生命中至少有三位先知，所罗门的生命中呢，一位先知都没有。等到所罗门死掉之后呢，以色列就分为两个国，大卫好不容易这个是使整个国家统一之后呢，结果在所罗门的手上呢就失去了，因为呢他自己的积蓄用错地方。大卫把自己的积蓄用在神的殿上，所罗门把自己的积蓄用在自己的享乐上，方法完全的错误。因此呢，自己的积蓄呢，不只是包括一个人一点一滴的累积个人的财富，以人的角度来讲，我自己累积的财富，然后呢，从神的角度来讲，神是特别从万民中预备了一群人，积蓄了一群人，就是以色列人。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从人的角度跟从神的角度合在一起的话，就很丰富的意思，就自己的积蓄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特别的预备，就是说我为了要达到我特别的预备在圣殿上呢，我就一点一滴省吃俭用的，我把个人的财富收集起来，这一个就是合法的方法。我要建圣殿，我是用我自己省吃俭用的钱来建造圣殿，因为我知道是要特别预备的事情，是特别预备，我把一笔专门的钱特别准备在旁边来建造圣殿。然后接着呢，不仅是说自己积蓄的，还有个乐意奉献。乐意奉献就是说他的 offer freely， 就是说他很自由的就给出去，就自由的给出去。那我们可以从这一个字呢，出现在29章好多地方，至少八处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奉献的一个真理，就是乐意奉献。就是乐意的奉献，就是说我奉献呢必须要有挑战。那这一点呢，老实说牧师可能做的比较亏欠，我很少讲奉献的信息，很少给弟兄姐妹提出任何的挑战。可是大卫在这里，大卫他不只是在他自己个人来讲呢，将自己特别预备的 一点一滴累积下的积蓄呢献上，他把自己辛辛苦苦的储蓄献上来建造圣殿，他进一步的挑战以色列会众说，你们有这个机会一同参与这一项的圣功。所以他在29章的第五节这么说，今日有谁愿意奉献给耶和华呢？就是说有谁乐意奉献，是同一个字，有谁乐意奉献给耶和华呢？你们有没有谁也愿意把自己预备的积蓄献给神？因为我大卫做到了，我也愿意来挑战你们。结果呢，在他的挑战之下呢，很多首领们就立刻有所回应。所以我讲，一个先知的信息呢，一定要有所回应。所以呢，在29章的第6到第8节呢，各家族的领袖啦，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啦，千夫长啦，百夫长啦，管理王的事务的领袖呢，他们都什么？乐意奉献，为神殿的需要呢，就捐上一大堆的金银铜等等等宝石，他们也乐意奉献。我们要了解，将自己特别预备的积蓄奉献，毫不保留的奉献，这种发自内心的慷慨呢，是有传染性的，最能够感染别人，能够感染别人也有这个参与奉献的这个恩典，可以鼓励别人也来乐意奉献。我们要了解，一个能够鼓励别人去奉献或挑战别人奉献的人，他本身就必须要乐意奉献，否则他不能说你们去奉献那我就不去奉献，这个是没有什么效果。必须要将自己积蓄的特别预备的奉献上呢，然后向会众提出挑战。首先呢，做领袖的呢就有立刻对奉献的一个回应，然后呢奉献的喜乐，就当大卫在大卫的挑战，然后领袖们的回应也乐意奉献，最后呢在29章的第9节就是说，那些老百姓呢，因为这一些人都自愿奉献，也就是乐意奉献，同一个字，而欢喜，因为呢，他们都一心的也是乐意奉献给耶和华，大卫呢，也非常的欢喜，因为奉献最大的喜乐呢，就是从上到下，每一个人同心合一的参与这项事情。大卫把自己积蓄的献上，他向百姓挑战，领袖立刻回应，结果百姓，老百姓呢，那些平民呢，那些人呢，就看到了呢，哇，这群人从国王大卫到领袖都乐意奉献，他们很开心，那他们呢也乐意奉献，那大卫呢也更开心，这种喜乐是多么的美好。然后呢，奉献的力量是在29章的第14节，就是你要了解，我们所有奉献的力量，包括你的财力，你的钱财，你赚钱财的能力，你愿意奉献的这个心智呢，这个意愿呢，全部都是来自于神。所以大卫在29章14节这么说，我算什么？我的人民又算什么？竟有这个力量这样的乐意奉献，因为呢，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只是把从你手里得来的呢，再奉还给你一次，再奉献给你罢了。所以我们这个奉献的力量是哪里来的呢？可是我们的财力，我们的，因为我们的财力就是我们的万物，都是你来的。我们得获财的能力也是你给我们的。 我们有这个心智能够爱慕你的圣殿，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这些力量都是来自于你，所以我们的奉献的力量，乐意奉献的能力都是来自于神，没有可夸的，没有可夸的。我们有的时候有，我们认为我们奉献给神是施舍给神，都是出自我个人的能力，我的财力等等等。事实上不是。如果神不把万物给了我们，神不给我们有得货财的能力，神不给我们有乐意奉献这个心智呢，都奉献不出，完全一点奉献的动作都没有的。然后呢，奉献的查验，因为神会查验我们是否以正直的心来奉献。在29章的17节，大卫说呢，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因为你喜悦正直，至于我呢，我就要以正直的心，我要甘心奉献这一切。所以我乐意奉献这一切呢，我的动机是正直的心。现在呢，我也非常的欢喜看见你在这里的人呢，的百姓呢，也都甘愿奉献，也都乐意奉献给你。因为神，你是查验人的心，人只是看你奉献出去的数目字而已，可是神是看你奉献出去之时你的心是什么，你的心是什么。神是看我们的心，人是看我们的外表，我们奉献出去的支票、现金、铜板等等等，人可以数算那个，可是神是数算我们奉献里面的动机是不是正直。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的第6到第7节，我们刚刚讲到哥林多教会是很复杂的一个教会，很多问题的教会，他们在奉献上呢也很有挑战，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不能奉献，因为哥林多教会是很富有的教会，而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奉献的心智。所以保罗特别跟他们说，少种的就少收，多种的就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神是看你内心，你要按照你内心所酌定的，你所量好的，所预算好的，你不要做难，你也不要勉强，你不要心中有难处，你不要人家催你，你就很勉勉强强的写一张支票。他接着说什么？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乐意奉献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他的心神已经查验。所以奉献神会查验。然后呢，我们就在这边就看到了今天我们主要的信息，就是一个能够顺服其他先知教导的这个先知，他首先呢，他从爱慕神到乐意奉献，他的目的，他的目标已经定好了，是要建造神的殿。今天来讲呢，我们是建造神的教会，不管是建筑物也好，弟兄姐妹也好，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要建造神在这个地上的教会。然后呢，他的动机是纯正的，是因为他心中就是爱慕神的殿，爱慕神的教会。如果你的动机不是出于爱的话呢，一切都有问题。你如果你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不是出于爱的话呢，而是出于利用的话呢，你的关系呢不能够持久。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果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爱慕上的话呢，没有如此纯正的动机的话呢，夫妻迟早也是变成室友，而变成那个陌路人。同样的道理，我们目的要建造，动机是因为爱慕， 方法呢，要把自己累积的最宝贵的积蓄献上，方法也要合法，不能去偷、去骗、去抢等等等。你不合神心意的那种方法呢，不能够来达，因为你的目的是崇高的，你不能用不好的方法来达到崇高的目标。我们不能因为要建造神的殿呢，使我们的方法也妥协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自己最美好的积蓄预先准备好，因为是圣洁的。然后呢，我们要乐意，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是神所喜爱的。我们要从爱到付出，因为爱神，我们要乐意奉献。然后呢，因为在大卫的身上呢，我们就知道了。牧师最后总结，就看大卫为了完成建造神的殿，是正确的目的。他的心呢，是爱慕神的殿，是纯正的动机。他就选择一条困难的道路，他不去征税，不去抢，不去这些，他是把自己个人预备的积蓄献上，然后呢，他也让那些会众有机会参与，乐意奉献的这一个圣功，他的方法是合法的。所以正确的目的、纯正的动机、合法的方法，是一个顺服的人应该有的态度。所以当我们在这一段这个礼拜跟下礼拜信息当中呢，我们就要反复的思想说，神要借着大卫来告诉我要做个顺服的人。所以我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先要想想我的目标是不是对，我建造的这个目的能不能持久，是不是正确的，那我的动机呢，是不是纯正的，那我所采取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呢，是不是合法的。合法的呢，就是说我首先愿意牺牲自己，把我最好的献上，然后呢，我可以鼓励别人，挑战别人，让他们也能够甘心乐意的为了这个目标能够参与，能够热心，能够乐意的奉献出来。那我相信呢，这是一个顺服的人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因为我们不再，自从我牧师来到这个教会呢，我们慢慢改掉都没有所谓的收奉献的这个程序哈。然后现在网上就更困难。我们至少在教会还有一个奉献箱，在网上呢连奉献箱都没有。可是呢我们前一阵子有寄出去，就是透过网络的奉献。然后呢牧师也一直都不看教会奉献的数额状况是怎么样。那我相信同工，我们的执事是他应该负责这方面。所以说我牧师只是鼓励你跟我，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奉献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也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从奉献呢，可以看出这一个人顺服的程度有多少，可以看出一个人顺服程度有多少。当然牧师不会去看你们顺服的程度有多少，是因为神会去看。神会是看你奉献的时候，你是不是不甘不愿的，好像割了一块肉一样，好像觉得吃亏了，觉得委屈了，觉得好像投资，以投资的观念来看。可世界上的假先知，你如果看电视的话，他整天都在讲奉献，他讲奉献讲成跟股票市场的态度一样，变成你去买股票一样，他投资一样，说你奉献给神的国度100块，神会还给你200块， 以这种错误的教导来引诱别人来奉献，就当那些人奉献100块，结果工作也失去了啊，也没有200块回收，他从此信心就软弱了。可是你要了解，我们奉献是把这个投资在神的永恒的这国度里，可是你今生中有没有回收，没有人可以给你保证，没有人可以给你保证。可是永恒中你一定有回收，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可是你我要知道，因为神先给了我，我把神给我的部分，最好的部分，我凭着信心，我凭着甘心乐意，乐意的再奉献给神。然后呢，我们教会的不论从牧师到执事，我们就做神在这个奉献金钱上的好管家，我们用在正确的道路上，正确的事情上，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做生意敛财的一个机会。好，我们反复讲的真先知就不会这么做，我们真的牧师也不会这么做，真的同工也不会这么做。所以这是双方面的，我们必须要甘心乐意的奉献出去，我们也给弟兄姐妹有这个奉献的机会，奉献的负担。那求神就是亲自的保守我们，在这疫情当中，我们不仅是我们敬拜不停止，我们不只是我们礼拜三的查经也尽量不停止，我们更重要的，我们的奉献也不停止。那如此的话呢，等到我们来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再一次的能够回到教会中的时候，我们所有敬拜的这个程序呢都没有搞混乱。因为这即使病毒呢都不能影响我们与神敬拜的关系。求神让我们彼此来勉励，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祷告祈求，尤其在疫情当中，我们知道很多的你的教会受到很多的冲击，可能人数的减少，那奉献数目的下降，然后这些牧者，那些教会的这些所谓的职员也受到了冲击。我们就求主你让我们弟兄姐妹有能力的，蒙神感动的，有负担的，都能够愿意的，在这个圣工上也有份。求神你亲自的来查验我们的内心，我们是否有一个爱慕神的心态，把我们最好的，我们所特别预备好的，我们的一点一滴省下的积蓄最好的部分，能够奉献给你，来蒙你悦纳。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牧师做个祝福的祷告，我们就结束。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你们大家就是可以分享。我把底下时间交给你们，你们能够 unmute 的话自己 unmute。 好。